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下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在下图当地的朋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人气甜品这个名字，无论是口味繁多的千层蛋糕，还是唯美的艺术生日蛋糕，以及各式各样的亚洲甜品，让身在西雅图的朋友们有口福，可以饱享集视觉欣赏与味蕾满足于一体的甜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忍记甜品的创始人张文冉，来跟我们分享他创办忍记甜品这个品牌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请文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冉。很高兴今天能受邀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可以跟主持人一起聊聊天。
非常开心听到文冉的声音，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微信来与忍记甜品进行交流，想象中在微信公共号的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甜美并且有心灵手巧的姑娘来为大家做出这样一款款非常精美的蛋糕。那其实想请文冉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些背景经历，或者说第一开始与如何与忍记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故事。
那这就要从我一开始创业事情开始说。其实忍记从开始到现在应该有3年了，然后规模也是从这2年开始，就是近2年才开始慢慢变大的。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然后呢就是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想出了一个创建甜品店的这个想法，然后就经过之后不断的探索和摸索吧，然后才达到了现在这种规模。其实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对。
听文冉这样讲，就是感觉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一个姑娘。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同学还在大学里面忙着上课、考试，或者说游玩的时候，文冉已经开始想着如何来做这样一份自己的甜品，并且想要把它给卖出去。所以就是在第一开始的时候，文冉提到说，其实是自己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来去做了这个事情，是吗？
对的，一开始没有把它当成一份，就是说赖以生存的职业啊，或者是事业来做，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爱好，对。
那就是其实说从这个兴趣然后到慢慢的发展成一份事业，其实它中间还是会经过很多的过程，或者说很多需要去克服的一些困难。那其实想问问，就是文冉，其实说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品牌，一份事业，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样的就是这样可以说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份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开始去做？
应该是2年前，就是像我说应该从忍记开始到现在一共3年时间，但其实第一年我们还是以私家作坊的那种形式在经营，并不是每天按时营业或者是定时出单的，就是真的就是全凭兴趣爱好来自己看心情而定的。然后是2年前吧才正式注册公司，然后领了各种证件，然后开始就是很正规很按时的每天就是制作啊，然后给大家送货这样子。
那第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些顾客是不是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同学和朋友呀？
对，因为一开始真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的经营模式真的就是很随便，就是一开始微商的惯用传统，就是开附近的人，然后等待顾客过来，真的就是，然后要么就是身边的朋友知道啦，然后就开始赏个脸，然后买一下东西，然后他们再推荐给朋友这样。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我平时的感觉的话，并没有觉得说忍记真正的在做一些，比如说像是市场推广，也不见得说会发很多的那些像是在一些微信的公众号上去来进行宣传。我想大家那么喜欢你们的话，大概还是因为真的是觉得你们做的非常的漂亮，口味也非常棒吧。
谢谢。
那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文冉提到的说，第一开始 在做的时候，还是大三的时候，还是学生。那学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正在经历学生时代，或者说从学生时代经历过，可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学业，包括一些其他事情要做，哪有时间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了？我想你当时是怎样去平衡自己的这个学业，以及你想去做的这样一份工作？
其实当时还是蛮辛苦的。其实现在想想看自己如何坚持下来的，都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因为当时染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在打另外一番工，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上课打工，然后打完工下班回家，9点多之后才开始研究甜品啊，然后做甜品再外送。当时还不存在什么外送小哥这种东西，都是自己送外卖。然后就是我跟我当时的朋友们，就是两个女生半夜1、2点、2、3点吭哧吭哧去送外卖，就真的很辛苦，就每天在压榨自己的睡眠时间，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白天上课，中午打工，晚上自己在做事情，这种样子就是在压榨睡眠时间。
天哪，你们送到1、2点，这是一个好像听起来还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就是那当时的话也是说，就因为白天的时间实在是没办法贡献给这样一份工作，所以只能说牺牲了所有的这样的休息和睡眠时间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非常爱好的一个事情。真的是由此我觉得我都可以想象到其中经过了多少的辛苦。那现在的话，其实随着人机发展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开始建立出了自己的团队？
是的，就是从一开始的其实一开始是我和我的朋友，然后之后他又回国啊什么之类，然后中间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然后现在就是陪我一起制作的助手还有2位，然后还有我们的小客服，然后还有我们的外送团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那你们进行生产的这些人是不是经过了你的培训，都在跟你学习？
对，是的，因为他们有些也是有基础的，但是想要把一个品牌的口感或者说口味做得比较不会改变的话，就是你还是要去给他们再培训，然后给他们定量啊，或者是这样子再培训的。
其实当谈及到这个方面，其实可以介绍一下目前染剂所主打的一些算是一些业务吧，就是还是请文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现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生日类，一个就是生日纪念日类，或者是还有一类是日常的小甜品类。像日常小甜品类，就像有一种千层啊、中式点心、蛋黄酥、香芋酥、椰子冻这种东西的，还会有时不时就会出一些网红小甜品，比如说什么脏脏包啊、什么雪花酥啊，这种东西我们也会有。然后另外一个线就是生日或纪念日这些线，就是主要以个人的个性定制生日蛋糕或者是生日惊喜派对布置这种东西。对，主要是分为这两线。
我现在大概能想象，是不是比如说身在西雅图的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哪些比较网红的小甜品，然后就会来问你们，哎，是不是可以从染剂这里吃到呀？
对，他们会就是尤其是老客户，就是一些老相好啊，就会定期说我想吃什么，你们这能买吗？然后说你们这不能买的话，他们也会跟我出一些就想法，我想吃这个你能帮我做吗，这种样子。对，
感觉你们和顾客之间都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对，虽然顾客很多，但是有时候也没有时间聊天，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会愿意跟顾客多交流交流，多谈一谈。
其实在这儿也可以，因为其实我也是染剂甜品的一个忠实的客户，因为毕竟平时日常嘴馋，然后感觉在西雅图当地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买到的一些地方。就像文染刚刚开始说的，其实第一开始自己想要创办这个的时候，也是出于发现西雅图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发展的越来越快，然后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包括华人朋友来到这个西雅图地区。但是就甜品方面的话，确实我们可能日常所思念的 的一些亚洲的小甜品，或者说我们一些国内的像是一些蛋黄酥啊，香芋酥，这些在当地是真的是买不到，但是在人气甜品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到这些，而且能够随时满足自己的这种满足自己肚里的小馋虫。那其实还有另外比较大的一方面，刚才温然也介绍了，其实也是人气甜品在做的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生日蛋糕的定制会非常的漂亮，就是是那种像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像那种艺术的一种蛋糕。其实文冉之前也有提到过，其实他有做一些像是韩表或者是翻糖，但这些的话可以就是请文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具体是哪些的蛋糕种类吗？
嗯，这个说起来其实比较复杂，就是我们会从蛋糕胚的选择还有装饰的选择来说。蛋糕胚我们从一开始的只有千层的选择，到现在有千层、慕斯、戚风蛋糕、海绵蛋糕、棒蛋糕这种各种类型的选择，就是说更针对于你想吃什么口感口味的蛋糕。然后装饰的话，我们现在有那种翻糖的装饰啊，裱花的装饰啊，或者是现在那种比较网红的那种什么插件类的装饰，就是什么美少女啊，什么火烈鸟这种装饰。对，然后其实就我们希望的就是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这样。对，
所以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一份染剂的这个蛋糕的话，其实都像是一种私人定制，可以就是说根据你比较喜欢的一些元素，然后来去做这些。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我就觉得文冉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人。就是如果说想要把东西做的比较的新奇、不重复，其实还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所以平时文冉是不是能从很多地方得到灵感？
对，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如果你自己不进步不改变，一味的只做一个东西的话，是早晚会被淘汰的。然后像甜品蛋糕的创意，我们也是要就是要不停的去从身边来发现，就不仅局限于蛋糕本身，你还要通过你一些生活啊或什么样去收集素材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像最近嘛，不就是流行那种男生吃鸡游戏吗？就我们也会做一些比如说什么空投箱的翻糖蛋糕啊，或者是就是这种游戏啊，或者是反正就跟生活有关的一些东西。对，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一些灵感它是来自于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最近感觉到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想哎，我能不能把它用作就是这个蛋糕上。
对，
这确实是比较有趣的想法。但就是其实刚刚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是生日蛋糕，有各种各样子的装饰嘛。我想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研究和学习当中，那文冉是不是从第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做一些小甜品，到最后去能够系统的做出来这么多的非常种类繁复的一些蛋糕设计，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一步一步的学习，不断的改进自己所现有的一些制作方式？
是因为像我一开始真的就是我一开始也只会做千层蛋糕，然后任何的装饰也都是不会的，然后之后是也是回国参加了一个比较就是一种学习吧，就简单的入门的，也不算入门吧，就是也是学习，然后对自己的那种生日蛋糕的一些技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自己练习之后，再看自己更想钻研于哪个方面，然后再去进行更系统的学习。对，
确实，其实在就是说这么一个其实算是甜品制作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对技能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需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做的越来越漂亮，然后能够或者说它会有一些各种的资格证类的认可，然后才能让自己的技术越来越纯熟，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无论是口感上的体验还是外观上的这种视觉感受都能越来越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就是文冉应该是也有自己的很多努力在，是不是就是文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说很辛苦，自己是又是怎样慢慢的克服这些辛苦把它坚持做下来的？
其实每个行业真的都挺辛苦的，就是其实你看大家每一次觉得我们那个甜品啊，就是你可能看起来觉得很简单，其实都是我们反复实验过很多遍然后才能呈现在大家手中的。然后像我们这个行业的辛苦和困难其实挺多的，就比如说包装啊，就甚至包装这种困难其实都是，其实有时候就真的挺难的。然后克服这些困难真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耐心，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兴趣，就是我觉得做每一行业都是兴趣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你为了做一就是做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其实挺痛苦的。像我们因为兴趣爱好做它的话，反而就会觉得轻松一些，然后就会更乐意，就是觉得很愿意去钻研它，不会觉得很痛苦。所以说我是觉得兴趣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就像一开始是因为有兴趣所以创立了这样的冉记甜品，然后现在又因为是有兴趣所以想把它做得越来越好。那其实在我们现在已经比较了解冉记甜品目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些算是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体验的一些产品之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冉记甜品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的规模的。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宁。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冉记甜品的创始人张文冉来跟我们分享他创建冉记甜品这个品牌的故事。刚才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对冉记甜品现阶段所有的这种产品以及服务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这样一个非传统行业的一个创业故事是如何在下一步一步发展至今的。因为其实说到这个非传统行业的话，会觉得说因为是在国外，它不像是在国内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境，所以它可能会经历很多我们第一开始不太可能会遇到到的一些困难，无论是申请这个资格，或者说如何在这个 在当前这个社会上能够找到更多的顾客。所以就想问问文冉，其实在第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说去尝试着去做这样的一些糕点，那其实在最后就是说是如何让自己的技术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的成熟的？
因为一开始真的就是竞争也比较少嘛，对技术要求也会不是那么的高，然后随着之后竞争的变大，我们对技术的要求也会变高很多。然后我是在两年前吧，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去国内有一个比稍微系统一点的学习，比较全方面一点的培训。当时我是回国学了一下简单的入门的函表，还有一些翻糖，就是对比如说翻糖是什么，它的基本的制作方法，一些简单的基础功进行了一个学习。因为当时的课程时间非常短，才一个月不到吧，然后当时只是对东西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了解之后就是回西雅图就自己不停的在练习啊，琢磨啊，就是其实甜品也是需要练的，就是你学到了之后你的手法啊工艺啊还是你要自己不停的练习才会有提高的。然后之后就自己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发现哎，自己好像更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之后就是又去精修了一下，对，应该算是精修。像我当时对函表比较有兴趣，所以说之后又就是去年的暑假吧，又去学就是系统更加系统的学了函表，然后又考了那种韩国裱画师的那种资格证书，还有授课的资格证书，然后对函表就这样。然后像去年年底又对法式甜品有了兴，就是那种兴趣爱好，然后又自己开始钻研了一下，然后今年五月份也要去参加学习，然后考证，这样，对，也就是慢慢的、不断的在提高进步吧。
其实这也是随着有越来越多的顾客，可能就是随着目前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需求，所以不停的去钻研一些不同的一些算是甜点技能方面的一些技术。像是刚才文冉提到的这个函表，其实它应该就是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人艺甜品所放出来的那些图片当中非常精致的一些小装饰，是吗？然后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文冉在学习法典，就是法式甜点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吃到像是马卡龙啊、勃朗峰啊这样比较典型的法国的甜点，那我们真的是好期待。
谢谢。
那其实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冉也是经过很多的培训，就比如说有在国内进行一些初级的培训，然后还有参加了一些比较进阶的培训。那其实就是说，这些也是算是让您的技术能够就是得到越来越多的拓展。但是具体的说，如果能让它变得越来越成熟的话，还是通过自己不断的练习，是吗？
对，其实学习真的只是学习技巧，然后最重要的还是你练习。然后就其实学习东西都很基础，然后你要想做更好看，其实你还要自己再研究再创新一些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像函表，一般老师就不管你去哪里学，他一般只会告诉你几个基本的花型，然后呢基本花型就是其实它的步骤就是那几步，然后每个人到最后表的好不好看还是看你练习的多和少，练习越多肯定是越熟练，表的越好看，然后你对那些奶油啊或者豆沙的习性才会更加了解，你会更加容易去掌握它。然后你在学这些基本花型有了很多的练习之后，你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比如说你自己的观察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审美再去创造新的花型。对，有些花型是可能其他地方看不到，然后就自己创造的这种样子。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文冉也有提到说，其实他为了说能够练习的更多，也是在长期的为大家制作蛋糕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要长期的低头，可能脖子就会感觉很痛，因为要不停的去打那些奶油，包括有些文冉之前提到说有些是必须要手打，不能用那些机器的，所以就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辛苦。这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文冉在背后付出了大家在表面上看不到的 努力，所以才能有了在我们看到的那些非常漂亮的蛋糕。这也是我想是传统行业其实创业必不可少的一个困难，那就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然后有很多的练习。但其实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技术，相信它一定会越发展越好，然后也会给大家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那其实刚刚是提到了就是在蛋糕制作方面的一些发展过程，然后那其实就如果说其实想要在美国去真正的开创这么一份事业的话，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准入的一些许可证，就像文冉提到的，可能在两年前的时候把这些手续给都办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冉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的？我想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对于这方面不太了解，但是通过你的分享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这个也是我当时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就是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你就是必须要按照它的规矩去做事，不然的话真的会存在风险，就是不可以存在那种侥幸心理去少一些东西而去做事情。像只要是想合法经营，那肯定就要注册公司，然后就是按时定期的缴税，就这种东西是肯定是逃不掉的。然后甜品行业除了缴税注册公司之外呢，还需要个人的卫生许可证，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就会考一些你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就是个人的卫生许可证。然后你餐厅的话，就比如说甜品店，其实和餐厅一样，它也需要那种卫生执照啊，也需要那种营业许可证和卫生执照，这种都是需要的，都是自己慢慢申请过来的。对，
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满足所有想要就是说做这样一个公司的所需要的条件，然后这些的话其实仍然都是自己在这些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真的很厉害，应该要为你点个赞。
谢谢。
那其实就是说就目前来说，人际已经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运营。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的时候都会开始进行外送，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的话，目前都是通过微信来进行下单。那其实就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想要用一些软件来进行代替这种人工的交流？就目前你们微信上的好友数应该很多吧？
对，目前因为就是熟悉我们客户可能知道我们已经有两个微信号，因为微信的上限是5000多人，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是有7000多位顾客。然后我们也有想过说如何能摆脱这种传统的下单模式。其实我们有偷偷悄悄摸摸的有网站，其实有建立网站，但是网站上其实可能也就是还是不是很成熟，因为有些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我们目前的订单来说，像这种就是每天就是其实这种生日蛋糕算是比较固定的订单，因为大家都是预定的，像是我们60%的订单都属于这种生日蛋糕的预定，然后每天的散单大概是占40%左右。散单可能比较容易从 APP 或者是网站下单，因为你只要勾选啊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像这种生日蛋糕的定制啊，或者是甜品桌啊，或者是场景布置这种东西，其实很难从就是从那种什么 APP 啊或者网站订单。所以说我们还在继续努力，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方法可以让我们解脱一部分的人力这样子。对，
是，其实可能因为人际它是更多的针对这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所以它有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这样一些
交流。
对，交流。所以就是你们也应该是有这种全职的，像是这种后台操作平台的人来大概负责回复这种微信消息。
对，
是的，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公众号上其实大家也都能很快的得到回复，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就是也是只要说跟这个 公众号来进行一个就是下像是一种下单请求，然后就可以了。
嗯
嗯，那其实就说现在大家因为人机已经发展了近这样两年，然后也有了自己可以说生产团队的话，是加上文染是一共三个人。
嗯，
那其他两个人算是就是在之前文染也说了是有跟着文染进行学习，但是就是说现在也是你们算是有分工吗？还是说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厉害，可以独立的制作蛋糕？
有都可以独立的制作，但是就比如说像那种装饰类的还是必须只有我能做，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分工啊。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千层，就是一个专注于摊皮，一个专注于涂奶油打奶油这样，然后就是单从千层这些角度来说。然后就比如说中式点心是有一个人全权负责的，然后烤普通的这种戚风啊海绵的蛋糕配又是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就想也是说分工作业，流水作业这样子。对，
嗯，想这可能也是就像之前文染提到的说，其实我第一开始也会有好奇，我说其实因为染剂的可以说是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口感上都效果非常的好，相信有很多人看到了如果说这个蛋糕的一个样子的话都会特别想尝试着去订一个，但是其实说并没染剂并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市场的一种推广。文然也提到说其实说为了要保证这种产品的品质，或者说因为他们现在所能够做这些蛋糕的人手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也不太说适合于说再进行进一步的去扩大这种产量。
对，
然后就像刚才文染说的，其实就像裱花的话还都是说需要他自己来做。那你现在的话一天会大概有多长时间用于这种蛋糕的制作？
我个人吗？
对，
我个人一天要分了，就像比如说周一到周四这种一般来说可能一天就三四个小时是在用于蛋糕的后期制作。我不能说整个蛋糕只需要三到四个小时，因为他们还有前期的烤蛋糕胚啊这种东西。我个人的工作就是后期的装饰，一天周一到周四的话就要三到四个小时，如果是五六日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都不好讲。对，我个人的话可能周末就五六日的工作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看来就是还是属于说自己创业的话这个工作时间有可能就要根据这个需求来进行去调整。那其实可以说问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那文染现在对于说自己整个的染剂甜品的发展是不是还算满意？因为也刚刚经过报税季嘛，看来也是应该算了一下一年的整体的收入，应该还是比较满意吧。
嗯，是很满意，就是是挺满意的，但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然后再有一些进步是最好的。对，
是。那其实说在这么传统可以说这个传统的一个甜品行业的这种一个创业过程当中，可能最难的不是说不像其他的有些行业可能需要融资，因为甜品行业之前也有问过文然说其实说我们前期的这种投入并不是说需要特别大，但是它对于这种人工和技术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大概是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都比较高，所以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甜品的甜品店。那文然有没有想到之后说想要把这种人机甜品开出实体店来，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规划？
其实染剂甜品的实体店我们在从去年的五月份开始就有在规划，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选址的问题。其实美国店面它选址还是蛮麻烦的，因为它不同的 city 它有不同的要求，然后不同，而且现在 permit 下来的时间非常久，我去年七月份来说等 permit 就要四个月到半年，然后还有你就是选址真的很难选，就是属于什么，就是你想选的地方没有空的店，然后有空的店不是你想要的面积和大小，然后有你想满意的面积和大小它的可能店的格局形状又不是你需要的，然后它店的格局形状是你需要的，可能它的 电力又不够，然后你要去跟房东啊或者是 CT 啊商量一些东西，就很麻烦。所以说我是属于一个比较佛系，所以说我没有说在刻意的就是再去找店面，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等，就是说如果有合适的话那我就会拿下来，嗯，没有合适的话我也不会就是说为了找一个店面而去放弃一些自己的想法去随便找一个店面这样的，所以说还在慢慢等。
嗯，就是说如果说想要开一个实体店的话，其实它还是需要就是政府那边有一些这种准入许可，然后我们必须拿到了这个许可之后才能最终开起来这个店。我觉得刚刚文然有一个讲的也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说好像就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遇一样，如果遇到了就不会错过，但是也不会说就为此要特别的着急的去无论是扩大规模啊还是说想要去增加更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来更多的对于文然来说是一个享受过程的过程。
对，因为其实我是感觉不要太急功近利吧，不要太说去急于做一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个店面还不错，但是当时就是因为它的布局吧稍微是有一点点不太喜欢，其实当时已经跟 Landlord 签到了最后一步，就差签合同了，但是当时就总感觉就是说心里有一点点不满，因为我对这个店真的很就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很看重他，我就是如果有一点点不满意我都不想说去勉强自己，所以说当时又把这个机会给放下了。其实这种东西是越早开点越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就是心里不满意的地方，所以说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就是看中眼缘的地方。对，
我觉得文冉的这个想法非常的有意思，这应该也是你在做甜品的时候一种态度，就是看来是遇到自己比较有自己比较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就一点都不想将就，所以也就是大概为什么文冉会在制作甜品的道路上走得如此的如此的踏实，而且并且如此的如此的远，让我们看到了说目前非常一个一个非常漂亮的蛋，拥有一个个非常漂亮的蛋糕的这样一个染金甜品的一个一个品牌。但其实说就像文然想要去选这样一个实体店一样，其实每一步正因为每一步都有着这样近乎完美的要求，每一步都不想放弃，哪怕自己心里那么一点点的期待，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染金甜品现在能够做得这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对于未来的发展和规划，以及创立道路上文冉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意见和建议。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染金甜品的创始人张文冉，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创办染金甜品的故事。刚才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听文冉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染金甜品目前所有的一些产品和业务，以及这个染金甜品是怎样从第一开始的只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到现在发展成了已经是完全具有商业规模、非常正规的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其实说对于甜品的话，我想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兴趣，对于它未来的发展或者是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其实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就目前的话，我也是在美国有这么3年的时间了，其实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对于这种个性化定制的甜品听说的还不是特别的多，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正在上学的年纪不会特别关注这些。其实想听文冉分享一下，就目前说国内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做这种定制的蛋糕类的这样子的服务，然后有没有什么也想借鉴到染金甜品当中，让染金甜品也做得更大的一些想法。
嗯，其实无论国内国外，我个人感觉是近几年，我不说餐饮行业，就是甜品这个行业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嗯，我之前在节目上也说过一句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甜品行业几乎就是在跟随着国内发展的脚步，就是说可能国内是比我们领先一些的，就是创意啊或者是产品都会被我们领先一些，然后我们基本是会比他们稍微落后一点点。所以说像国内的话，近几年的确比之前会就是种类丰富很多，然后个性化定制也会有，像近几年还会出现这种 DIY 比较多，比如说是那种可以，你不仅可以私人定制你想要的蛋糕，你还可以去参与制作。对，就比如说你可以更能表达心意嘛，因为现在不是感觉所有用钱能买的东西就能表达你的心意，如果你能参与制作的话，可能就感觉这个心意会更加的重一点。然后所以说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生日蛋糕这种个人 DIY 有兴趣，还会有比如说小甜品类的开班授课这种事情。所以说国内现在还会有一些就是不仅是针对创业，这种创业他们会有那种就是全方面的那种入门课，也会有那种就是针对于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工作闲暇有时间的人，他们想学一些小甜品。然后因为的确做甜品的过程是一种放松的过程，他们也是做一种工作解压或者是丰富自己就是爱好的一项事情，也会去那种一些甜品店啊或者是私房工作室去做一些学习开班授课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其实从一年半前其实就有过想开班授课的想法，所以说当时也去考了那个韩式裱花的那个授课资格证。所以说我其实也是一直想把这方面给做起来，但是真的就仅限于个人的精力有限，一直没有时间，因为平时的订单还是有的，然后就是没有时间，所以说还没有机会能好好的去计划这个事情。不过如果之后把店开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方面是蛮好的，也是可以就是招班授课这种样子的，或者是邀请大家过来跟我一起参与我们的制作过程。因为的确像今年三月初的时候，我闺蜜就是来我工作室，就是帮她男朋友亲手制作了一个蛋糕。真的就是你在制作蛋糕的过程，你不是像你定制蛋糕那种就是已经想好的东西去做它，它会有临时就会有突发就是那种奇思妙想，然后她自己再添加到她的那个制作蛋糕过程中，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听的文冉这么讲，忽然感觉好期待啊，到时开班授课了我一定要第一个先去报名。因为确实是现在刚刚文冉提到了目前在国内的一些这种私人定制的蛋糕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而且说大家无论是从这种创意上或者说这种一些培训模式上都非常的领先。那就是说其实文冉已经在一年半之前就已经在计划在西雅图进行开班授课。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因为就像可能我平时的话也是自己可能跟着一些视频随便自己摸索一点就是制作一点小东西，但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能够说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了解到这个甜点是如何制作的，或者说能够因此而为自己的就是朋友准备这样一份礼物的话，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想要达到这种开班授课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无论是许可证啊，或者说就像刚才文冉提到的，还需要有这种店面啊等更多的一些准备呢？
店面，因为我们现在属于这种 commercial kitchen， 就是比较有局限性，我们就主要我们现在场地就是以生产为主，就是可能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去说给大家授课这种样子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工作室啊或者是店面。然后教师资格证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不给客人或者学员颁发证书的来说，其实没有很严格的那种资格证，就是说其实你要会你就可以去教，但是如果你想给你的学生去颁发些证书的话，就需要一些那种教授课的资格证。我当时就是为了说，因为像韩表它就不属于那种是入门级的甜品了，它属于一个 比就是一项技能嘛。所以说像学韩表的话，很多人就有想说，因为有些说其实话就是有技能了，你就需要一种证书去证明一下你自己。所以我当时去学这个什么资格证，就是为了说能给我的学员也去颁一个这种证，所以说我当时才去考了这个证。对，
文冉真的很有想法，就是可能为了以后能够在文冉的课堂上学习的学员们也都能拿到这种证书来证明自己。那看来文冉目前在进行很多的努力，那我们期待说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见到这种授课的课堂。其实的话现在人机甜品不仅说是有这种蛋糕的制作以及甜品的制作，其实很多时候现在目前还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一些活动的策划当中，包括给大家一些惊喜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至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惊喜并且特别有创意的一种想法。那是不是目前这方面的业务今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拓展？
对，我们现在因为已经从简单的生日，就是小，我们是其实是一个进化论，是一个从一开始的小甜品变成生日蛋糕整体蛋糕的制作，然后到甜品桌，然后进而到甜品桌就是那种什么场景布置、生日惊喜这种东西。因为其实生日蛋糕这种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家去一个纪念，就是其实就是仪式感，还有对你这个生日的纪念。那为了增加这个生日的仪式感的话，我们还会有这种场景布置给别人惊喜，然后就希望能说给客人也带来更多的难忘的回忆这样。对，
文冉和他们团队真的是特别的有想法。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它总会面临一些机遇，并且伴随的还有一些挑战。那其实就像文冉其实之前也有提到说，目前的话现在既然甜品市场已经慢慢的大家都能看到这样有这么的一些市场存在，那么必然的可能也就会有一些竞争者。那对于目前可以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比如说西雅图的一些其他的目前想做或者说开始在做的一些其他竞争者，文冉有没有觉得说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说就是说真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我是比较注重过程的一个人，就是结果怎么样，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嘛，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只要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那总会有人去认可我的。那我当然希望结果是好的，但是我不会说是刻意的去追求这个结果，但是我会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还是说俗一点，还是那四个字，不忘初心吧。你既然做这个食物这个甜品这个行业的话，你只要把你的甜品做得够好，把你的食物做得就是大家更喜欢的话，其实结果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很满意。对，
是，我觉得文冉讲的总是特别的有道理，就是感觉是一种确实是一种佛系人生的一些小小的感悟吧。其实可能我们刚才文冉也讲了四个字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不忘初心。可能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想要给大家带去这么一份快乐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就不会因为说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诱惑来去改变自己想要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想法。
对，
那其实说在今天最后的话，想要问这么一文冉这样一个95后创业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其实我刚刚也有说，就是我如果大家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创业者的话，那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脚踏实地吧，就是还是要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太刻意追求些什么，因为在你的过程是好的，你在用心付出的情况下，你总会得到好的结果。那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是比如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是很成功怎么样的，就是慢慢等待坚持就好了，其实就是坚持还有一直脚踏实地做事就是最重要的。然后也不要被中间一些困难所打倒，就是说中途去放弃，也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想着一些走歪门邪道这种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感谢刚才文冉跟我们大家的分享。今天我们请到的冉记甜品的创始人张文冉，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分享。他称自己是佛系，能够看来是，其实我所理解的这个佛系，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那种面对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纷争，一些无论是自己想做一份事业，或者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面对这样的一些诱惑的时候，能够不忘初心，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好自己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想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坚持，并且保持正直。再次感谢张文冉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明，接下来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